年的时候呢，1340年呢，对于 John Towler 讲，他已经是50岁，有的人说40岁，有的人是50岁。我想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这个并不要紧。那么到了 Towler 50岁，我们估计说他是50岁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传道。他一面是属于Dominican的，那就表示什么？表示他很有学问。那么而且呢，他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讲？他是个认识圣经的人。所以在他的家乡叫 Strasbourg， 那么不要忘记啊， Strasbourg 在德国里面是最书香的一个城，就是最有学问的一个城。那么 Strasbourg 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大家到法国，你知道你法国如果去了法国，你要往德国走，德国在北边嘛，那一到北德国就有一个地方叫黑森林。那么这个黑森林呢，你知道黑森林的西边就是法国了，所以这黑森林，德国跟黑森林的这个边界上有一座城，那座城就是 Strasbourg， 很清楚的，就是 Strasbourg。 所以呢，这个John Towler 呢，他是 Strasbourg 的人，他先是到哪里？先是到 Cologne， 那么大概就是在那个就是 Thomas Aquinas 那个学校里面就受了装备，所以然后呢，他就因为他是 Dominican 嘛，所以当然他也做了神父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在 Strasbourg， 他很有 gift， 非常有才干，也非常有口才，结果呢，每一个人都喜欢听他讲道。所以每到主日的时候，大概这个整个城的人呢都拥到大教堂里面听他讲的。因为他的特点是什么？他的特点就是非常有口才。那么可以说在有很多奥秘派他们合主有很宝贵的经历，但他们不会发表。在这么多奥秘派里面最会发表的，有人告诉我们除了奥古斯丁之外就是 John Towler。一个为主说话的人，一个会为主说话的人，他的特点是什么？他不光看见了，而且他能把他看见的很深入浅出的，能让大家能够明白。所以你想看整个 Strasbourg 的那些的人要去听他讲道，那就证明他道非常有吸引力，非常有内容的，非常有学问的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啊，可以说他在那个城里面非常的有名。那么大家都他已经服侍主10年了，那么每一个人都要听他的道。那么尤其最叫这个城感动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大概是10年前发生了一件事。那么那件事什么呢？是这样，就是德国的皇帝呀，这个德国的皇帝呢，那个时候啊并不听教皇的话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按理来讲呢，这个皇帝呢是可以管教皇的身体，但是教皇呢可以管皇帝的灵魂。那谁比较大呢？当然教皇比较大，因为教皇如果把天堂那么一关，皇帝就进不去了。所以在这个，所以你知道这个难处一直没有过，就是教皇跟这个皇帝中间的争执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。好了，结果呢，这个德国这个皇帝啊，这个皇帝居然不听教皇的话，然后教皇就发出个命令，那就奏主令。我在这没有时间给大家读那个奏主，你如果读那个奏主，你真是很可怕。那这个人是，就是不光是没有救恩了，而且所有的灾祸都要临到他，那真是咒主啊。好，这个皇帝不在乎，那不在乎怎么办呢？那个时候。这个教皇有办法，什么办法呢？就是咒住这个城，就是这个 Strasbourg 这个城啊，就是这个只要跟这个皇帝有关系的城，你只要站在皇帝这一边的，所以你要选择嘛，你要么选择站在教皇这一边，你就蒙祝福；你要是不跟教皇在那边，跟对方站在一起，那你就要受咒诅。那么怎么咒诅呢？那个时候最可怕的一个办法，就把所有圣职人员、所有的神父通通撤退。那你说这个撤退有什么关系？不行，你撤退就不得了，因为在整个的教会里面，你怎么有救恩的？你所以能够有救恩，因为你什么时候要告解，什么时候你有罪，你要到神父那里去告解。 然后呢，你每个礼拜领圣餐、领弥撒，然后你的罪才能够得到解决。所以想想看，如果所有的圣职人员通通撤离那个城的话，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？你犯罪没有地方告解，而且呢，你如果没有忘弥撒的话，你根本就不在教会，在教会之外，那么就是没有救恩的，那就是下地狱的。所以这个不得了，这个压力不得了啊！所以当教皇把这个咒诅临到这个城的时候，他的意思就是用那个压力，大家活在恐怖底下，然后最后怎么样呢？选择站在教皇这一边。所以这是那个时候的历史，所以我们要懂得。那么 Strasbourg 有一度也是这样，所有的这些神职人员，所有的这些这个 priest 神父通通撤退，因为教皇一声命令。那个时候在 Strasbourg 里唯一没有撤退的就是 John Tower， 他不肯。所以这里的城啊非常爱他们，所有的人都爱他们。为什么爱他们呢？因为当这个整个城好像落在咒诅里面的时候，他们应该听不见圣灵的声音了，应该听不见主的道了。结果他们现在还有人留下，只要他留下还是可以忏悔啊，只有留下他还可以告解，只有他留下，你知道说现在呢救恩，那就表示说救恩还在啊。所以你知道大家都非常的爱他。所以 John Tower 50岁的时候是一个成功的传道人，他的的确确他的讲道是大家都喜欢听的，而且呢的的确他爱他们。那么你想他冒多大的危险呢？这个等于什么？等于你根本选择站在教皇的对面。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你不是真的是活在神面前，你没有这个勇气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个很成功的传道人，所以整个大教堂是满满的，从远近都有人来听他的道。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呢，有很多人从法国来，有的人呢从很远的地方来。大家去过法国，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地方叫 Bern， 这个 Bern 就是产熊的地方。这个 Bern 这个城还是瑞士，不是说我说错，是瑞士的一个很有名的城。这个 Bern 是个瑞士很有名的一个城。那么在 Bern 那个附近，就是所谓 Bern 高地，就是这个它 Bernese Highland， 就是那高地。那么那一带啊，大家不要忘记。在John Tower那个时候啊，已经有很多事情发生了。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就是很多的 Valdenses， 很多古州的弟兄们呢、啊，他们就躲在那一带，躲在高地里面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后来你知道，等到崇敬派的弟兄们起来以后，那崇敬派的弟兄们最早他们所接触的弟兄就是 Swiss Brethren， 所谓 Swiss Brethren 就是瑞士的弟兄们。那瑞士弟兄是谁呢？其实就是 Valdense 这些古中的弟兄们，他们到了瑞士了，他们就隐藏在山谷里面，那么他们读圣经啊什么，这些在那里已经有一些人了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些人他们彼此称作弟兄，所以在瑞士是 Swiss Brethren。那到了意大利就变成法国就不一样，反正就是说在那个时候，这些人呢，他们都在一起有交通，在一起有这个有来往的。那么这些人对于那些外邦人怎么称呼他们呢？就觉得他们是 friends of God， 他们好像和神特别亲密一样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这一种的弟兄在哪里最多呢？就是在法国、德国跟瑞士边界交界的地方叫巴塞尔。这个巴塞尔这个地方呢，可以说是这个他们人最多了。我们今年去了这个瑞士，我们就曾经到了这个巴塞尔这个地方。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药就是医药的最大本营就在那里。那么如果大家去那里，你可以看见那个莱茵河是从那里流过的。那么那个莱茵河就是把当初啊，有一些人不是崇敬派弟兄们，他们受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就从那里被赶了，坐船从那莱茵河，然后一直到了荷兰，有的人从那里就到了美国。所以你知道到了巴塞尔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有这些故事发生的。那么就在我刚才讲的，我讲的这个 John Tower 那个时候呢，很多人去听他讲，那不光是就是这个 Strasbourg 附近的， 黑森林的有人来听他，瑞士的有人来听他，从巴塞尔的有人来听他，从德国的有人来听他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的影响啊，是可以说声名，不光是他的这个不光是他的这个名声不光是停留在城里面，可以说周围远近很多的人他们都不远千里要听他来讲道。好，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个人就坐在他里面，就这个人从哪里来呢？这个人就是从 Bern 那个附近，就是高地那个地方来的。那么他觉得主给他一个托付，他应该呢去听这个 John Towler 讲道，然后希望能够帮助他。所以这个弟兄他是带着使命的，但这个弟兄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弟兄，他也不是学者，也不是祭司，什么都不是。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就在那一带，然后他觉得主托付他，他呢就应该到什么地方，就应该到这个Strasbourg 去听 John Towler 讲道。那么讲完了以后呢，他里面有感动，就要到就告诉 John Towler 说，我是从什么什么地方，我从瑞士什么地方来的。他说我里面想听你一篇道，就是基督徒怎么样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，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。那么这个 John Towler 讲啊，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，我要好好的祷告看看，研究研究，然后过几天我再来告诉你。好了，然后过几天他去祷告去研究，后来终于讲了一篇道，这篇道就是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。然后呢，因为他是个学者啊，所以他花了很多功夫，就为着要这个满足这个从远方来的听道的人，所以他现在要讲一篇道，就是一个基督徒呢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。好了，然后呢，他就讲了一些以后，那么最后他说，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达到完全地步的话，在他身上有24个特点，所以这个到底是读书人的。一个东西你怎么达到完全地步，就是那你还一二三十，而且还来个24点，这个很不容易啊。所以呢他就真的把24点都讲出来。那么哪24点呢？我现在讲给大家听，你们要忍耐一下，就怎么样我们一个基督徒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呢？第一，他们身上有爱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他们是把自己倒空的，你看这个实在很对啊。第二，把自己倒空。第三，他完全退到神的里面去。第四，他们为自己一无所求。第五，因为他们不求自己的目的，结果呢他们就得到真正的满足，是这样的人。第五，第六呢，他们等候在神面前听主的吩咐，而且呢他要尽他所能的能够叫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。那这第六点。第七点呢，他们每天学习把他们自己的意志放在神的旨意里面。第八，他们身上所有的能力都顺服在神的底下。第九，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他们都感觉到神的同在，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，他们都觉得有神的同在。第十，他们接受所有的苦，他们也接受所有的乐。他们不是从人，就是不是从环境里面，从人事物里面去接受的，他们是从神自己那去接受的。这是第十点。第十一点，他们不是受这些，他们不是受他们怎么讲，受他们欲望的辖制。第十二点，他们从来没有离开真理。第十三点，他们从来不被外面的假装迷惑了，他们要的是属灵的实际，而且呢他们有一种的灵，总是温柔的灵，总是爱的灵。那么这是十三点。十四点，他们身上有许多的美德，那么讲到罪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征战到底。 那么最后呢，他们能够得胜。15点